是空口的一个宗教啊，它跟基督教、伊斯兰教它绝对不一样的。它有那个就是戒定慧和贪嗔痴无二无别，它有这一方面的见解。它不是说的光说烦恼是坏的，菩提是好的，不是光这样的。它是有的时候说烦恼就是菩提，还说菩提就是烦恼。所以佛法的这个东西可干净利落，特别特别的干净利落。所以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这两个都不用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解决世间的事儿，也不存在这些世间的事儿什么的，之后的世间的因果，他就能够容易看清楚，他也容易没有事儿。那是后话，那也算是一个用。但是实际上佛法的用跟你的用不一样，你世间事儿怎么样叫解决的好啊？没有情绪，还是办的这件事办的比较满意啊？还是怎么样叫解决叫这些世间的事儿用在世间法上了？那佛他作为一个世间相的一个人，他现成世间相的人，他还有生老病死呢，他也受魔所害呢，他的家族还化成了血水呢，打仗跟人家打仗，他自己也拦不住。
联想他是离不开的，该处理的处理，但是不至于说他什么结果。
好，行、
啊、
嗯，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修行着，也是该处理处理，不重视他的结果呀。
联想是离不开的。
世间相你我们不用说离不开，我们没让离开，你就是再不济他还要吃饭睡觉呢，就算闭关的人他还要吃饭睡觉呢。
这些行住坐卧这些生活当中的，
你还能够不行住坐卧呀？
啊，我们每天经历的面对的家人亲人工作朋友每天发生。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出家？我们也没让出家，咋的？
不是，我是说这个心啊，在世间上，这个就是说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它就是从一个无相到有相嘛。
你理解的那个无相啊，有相啊，你把那个无相跟有相啊，就看成的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了。比如说桌子有水，杯子里头有水，这叫有相；杯子里边的水倒干了，这就叫做无相。
你这不是一直在执着在相上吗？相它也没变成绳子绑着你的心啊。
我们现在只是讨论一下，就是学习嘛，是吧？你不可能，你们师兄全坐在我面前，什么都没有呀。我
反正没有让你不干那些，我们没有说过不干那些。一切生产之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你放心吧，不是让你出家。你们家里人谁要是拦着不让你学，你就说放心，我不出家。你就这么说，就是你跟谁学的，学的什么佛法，就是这一块。你哪一块都不属于列明心见性这四个字儿，从哪儿听说的？当时学的是什么？
我学很浅，只是读了老人的一段这个明。
哦，一段书哈。
其他的都没学。
哦。
老师你能讲一讲那个朗月当头照和那个月落时相见那个？
当时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那个人现在也在传心中心，是沈增福的弟子，是个出家人，他都做功夫做得很好，他在座上的时候都能见到光啊，那光可亮可亮的，一上座的时候就能见光，可亮，光可亮，老人就跟他说月落相见，月落相见，这是说的是概境界。还有一种的是什么是概念的，概念的这一类的就不说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了，概念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朗月当头，就是那个时候一念不生两两分明，说的是这个。坐到这个顶上了，总是要拽着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或者说总是没有事儿，晴空万里，朗月当头，晴空万里，他总是没有事儿，总是那没有事儿，就是有一个好在，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好在，所以叫月下相见，月落相见。学佛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听说吧？那时候可光明了，正当头呢。这个时候就说月落下相见了，月落相见。朗月当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坐上的境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做功夫做的时候吧，那时候就能没事儿。可没事了，心里头啥事都没有，可光明了，一想，这些东西都消散了，这些东西都消散了，就是没有事啊，就是这种的，就是总而言之是好相，这些好相要给它降下来，就是说不是在好相里面见，没有这些好相，这明心见性也没离开过，必须得把这些好相从这顶上落地儿，落地儿落下来。心里头很明白，心里头很清楚，这一类的都属于这一类的。禅宗他有的就用例子举，你修行人到那个地方就有这种心境，他老是举着这个心境，那就不行。你这种情况，你要是想看看佛教的话，你就看那个六祖坛经。
我们学了佛，不可能就是说全部都空掉了。
你理解错了，你理解错了，不是空掉。
还需要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运用它。我们这颗心无时不刻的都在运用我们
学佛的这个烦恼啊，我们的烦恼啊，就是说的都是由于烦恼和疑惑，要为了这个才来学的佛。佛法也确实能够解决这个，只有佛法能解决这个，其他的解决不了。那么这个时候烦恼跟疑惑它就分几种啊，第一种的烦恼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一种的烦恼，非常非常的烦恼，那一种的烦恼，因为身体不好而烦恼，因为这个一会儿是对了一会儿是错了而烦恼，因为善良跟恶 想善，但是又做不由自主的去恶，哎呀，就是这一类的烦恼。你看这一类的就叫身见、边见、邪见、借进取见，还有恶见，就是这个，这是最开始的烦恼，这叫见惑。通过修行把这个粗重的见惑扶住了，剩下来的还有私惑，私惑有80多种私惑。你只要你的根本的这无明没有破，这个私惑它到哪儿它都会有，即便是你用修行去扶它，但是它还是有这些微细的疑惑，微细的疑惑，它就是想不通，有疑惑，有对立，哎，就这个叫私惑。这个见惑私惑扶住了之后，后面的就是我现在讲的是天台宗，后面的就是说的是无明啊，破这个无明，无明无明惑，无明正一分法身破一品无明，正一品法身破一品，破一分无明嘛，这个无明就是破无明，破无明这个地方就是明心见性了，从破无明这开始，这就属于明心见性了，这是无明惑。无明惑他是说的是根本的这个事儿，正根本的这个过程中，把这些疑惑才能够慢慢的给他扫荡，这个疑惑不知道怎么来的，连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也没有事情来干扰你，这个时候他都会起疑惑烦恼，就这个叫破。那之后呢，你要是证得根本之后呢，他还有习气啊，所以说他这就是扫荡扫荡扫荡，那就是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扫荡这些习气，由于这些习气，所以还是会有烦恼疑惑，但是这烦恼疑惑就轻多了，因为根本见你已经没就是建立了，当你破了无明之后，根本见建立了，所以这个时候疑惑跟烦恼都已经扫荡的都没有事了，基本上没有事了，后面再除习气，即就是世间法上的话，你要是好好的修行，世间法上加一个是加眼证，一个是加世间法上，就是一个是加眼证，一个是加好好的修行，这个可以把世间的这种的习气都给你荡槽干净，荡出干净，但是你还得到世上去磨练。最后一个，你不到世上去磨练，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不知道你碰什么才会起疑惑心，这个就是叫尘沙惑。这个佛教中是分见惑、思惑、无明惑跟尘沙惑。等到破了尘沙惑了，就尘沙惑只有你能在事儿上去历练它，跟众生去滚，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发现，哦，这儿那儿啊这些问题。
发现自己的问题。
那这个是在前面呢，这个是还有很久之前的一些问题，无明惑、见惑、思惑，还有前面的，不是一定让你没事找事，要到事儿上去练，没有必要。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们不用找事去练，事来找我都让自己烦恼。
这些你说的这些见惑、思惑、无明惑、尘沙惑，都是属于我们内心的见。一法不立，就说明我们心中有一法，这个见就是一法了。然后呢，我们心中有见，说就是这个心很难清静下来。就是世间法的人，不修行的人，首先他会被外面的相牵走。这种世间人呢，他就是不修行的人呢，他不容易发现自己有一种见，而我们修行了到了一定的程度呢，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见放下了以后，再去看众生相的时候，你这颗心这个不被镜像干扰的时候，你这颗心呢，每个人他都在不同的层次当中，你这时候你心中不见了，你再去见相，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他的相都是不同的，但是你这个心呢，你是不为所动的，但是你清清楚楚的。
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明心见性是通过思维理解达到的吗？
你修的过程当中，你不出习气，你不思维吗？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生活当中呢，去关照内心，你如果把心中的这个见去掉了以后，
做到一定程度，达到了做以后，你才能感觉到哦，什么是关照，不然的话，你连关照也不知道。
你只要你没有问题，也都没事儿。
对，你就是抱着这些东西。你也好好上座，就这么上座，然后打一段时间再说，
哎，
打过百座之后再说，
行不行？
坐上
啊，那
它不一定是问题。过了百座之后，你可能没有这个见解跟结论了。
哎，对，
对的，困惑。
心中心法是实修实用。
你的困惑是什么困惑？除习气。
习气，我觉得我挺会除的。
明心见明心见性之前谈不上除习气。
你先修，你不让你。
我就想挣到本来。
先打坐。
那你就上座，先好好修。祖师说过，三五百座定能打开本来，见自本性。
我们心中心法说的这个习气啊，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的出使劲跑啊跑啊跑，跑到终点了，哎呀，这就是明心见性。但是跑到终点你还刹不住车，还要往前惯性的再窜窜，那就是习气。
我就怕挣到本来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 你这个事儿啊，你不是不用正道，本来也还是现在这个也会改变的。就是你修心中心法，你问问他们，你的像这些让实修心中心的，一个人一个都能告诉你修了心中心怎么改变了什么的，这倒没有事儿。其实本来你就是不改变什么也没事儿，其实这一点才是挺有意思的。心中心法一般说习气，就是意思就是已经正道本来了，但是他还有习气。是明心见性以后才除习气。一般你说你要除习气，大家就会一听啊，就是你自认为是明心见性了。一般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认为。心中心这里头是这么，就是把修行啊分成了这三个，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分成两个，明心见性，除习气，起妙用。除习气跟起妙用可以算一类的，或者一个叫正体，一个叫起用，是这样分的。所以一说除习气，大概意思大家都会误认为是奇妙，这就是已经认为自己开悟了，所以说自己是正在除习气。你说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啊什么的要改呀，这个是很好。但是呢这个心中心法永世不堕三恶道基本上不会有太重太重的那些离不开的那些的很重的那些贪嗔痴慢疑了。基本上重的贪嗔痴慢疑都会扶住，心也比较稳定，心态也比较稳定。
哎，昨天去接我们的那个师兄，哎，你上午的那个问题问完了。我都意犹未尽呢。
郭老师，你看我的情况是怎么，还得怎么修，继续怎么修。
你不能指着别人那个啥，打气不打气的不重要，打气的事儿，你要是有机会打，你在千座内的话，总是多做做总是好的。但是你别指望着打气怎么怎么样，就是主要是你对于我不清楚你之前的情况，就是你暑假的时候打完了以后，才好像大概清楚一点你的这个情况，就是以前。好像对于佛教啊，对于元音老人这个心地法门呐、啊，对于佛教其实就是心地法门，不是说太了解，所以说前头咋打的我也很懵。你就说你明白了，你要是立着这个东西，那还仗还多着呢。先从有相到无相是对的，那后面还有呢，连无相也要破掉呢，还有个无立在那儿，那咋办呢？那立有个无立在那儿，那还是黑山背后。能够慢慢的离相是好的，反正松动一点，我印象里都是松动一点，但是你可别停留在这儿，这个地方也没什么执着，没有什么可停留在这儿沾沾自喜啊之类的。你比如说你上午你就说个身心世界化空，不可能有人承认那叫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也是一个多余的一种词儿，一般都不用这些词儿，你用这些词儿比较大。身心世界本来就是空的，它是上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好多是身体这一块的问题。你说的这个理不通，还是要跟打坐来结合着，就是一边修行一边回头再看，边修边回头再看，这样的话这个理能够通顺，能够通顺，理通顺了还不叫明心见性啊。你离开了这个理，离开了这个坐，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看看禅宗的还是好一些。我还是比较赞成看禅宗的东西，它是简明直接。它不，禅宗的东西不会说见性以外其他的东西。我们呢，用现代的语言加了一些，比如说是妙用，比如说是正体起用，比如说是除习气，比如说是这个法身向上。哎呀，就是其实元音老人啊，三代祖师的意思就是慈悲，给你说了能够让你明白，那就是这些人他着相，他一看这个他又着在这个上。
然后他刚刚看教理通一点，以前啊教理什么都
非常朴素的一批学佛者，就是介绍别人介绍的来学的，大部分是这一类的。硬修。烦恼能够减轻一些，但是其实知见上要是能够跟那个究竟知见能够对一块，你修也轻松。为什么就是不什么
通
不通啊？谁通了呀？谁通了？我给你举一个师兄，我给你举一个不通的例子。寒山的诗里头写的是这么写的，这个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他自己说，我是说人家问这个寒山路，我这个寒山路你通不了，他就是不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元音老人也这么说。元音老人说自己80多岁了，他有一个自题的诗，他说的是就是经教都不通。你不信你看，元音老人有说过，就你要个通，教理它是名相，你多看看它的前后文都容易，但是具体哪不通，你说说具体的情况。只缘经书未读通，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说自己呢，他是他的一种形容啊，八十什么老翁啊什么什么的，最后好像说的是舍命一切无助中。你分搜这个，毁誉暂伴过耳风，不识荣辱陶贴翁，置身事故人情外，舍命一切无助中，茶饭风险随缘过，斗室演作闽西东，无言可向人前发，都缘经是经论未读，读未通。就是我没有什么跟大家说的， 因为啥呢？我经论都没读通，因为老人这儿借的全都是经论读得通的呀。老人那儿读通的太多了，多到呢一个一个都能长篇大论。你这个不是读通的事，我一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通在，还是有这个在，就是你还是有个不甘心在，你认为要有一个通达，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通达。你就搜舍命一切无助中就能搜到，因为这个句子真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老人说自己经论没有读通。
因为你不通。
所以你看那禅师有的是说不通的，说不通的有的是。
不说我吗？无言可向人前发。原来是因为经论未读通啊。
元印老人那说经论说的还是挺让人服气的呀。那时候的话，新中心的这个讲习之风就是从楞伽经开始，那时候可能老师就跟我说过，他说他有点力不从心了。我按我的说法，我是说你没有那些，你不要有什么地儿去用心，不就得了吗？我不敢，我就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老师就说让我们弄楞伽，谁知道弄了楞伽弄出来，老师还说要讲。我跟魏老师我们两个坚决不同，尤其是我，因为好多修新中心的学人，他就是道理蛮多，满腹经纶，
嗯，
但是他实际上的话，他的心地并不透彻，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反对去讲的，我怕把这些人的就给他助长上去，
嗯，
然后魏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俩说不动齐老师，齐老师就坚决的弄。那时候是开讲堂啊，那都要每一共有40多门，40门，每一门至少要有两个人上去说。就这样，老师还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大家报名，然后先试讲，大家投票谁讲得好让谁来讲。我的
结果呢？你第一名。
我就把这个给 pass 掉了，我说是老师不知道咋想的，我都不同意，就在这一点上跟老师辩。从此之后我们新中心就兴起了讲之风啊，各个的那时候的那些人他都是上去去讲啊，那时候主要是袁荣他弄的那个五灯会员我们都轮流讲啊，那是我们这一块，其他块也弄，李琴他们呢都在弄那个，包括那个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家也不是说那时候传法的也不多啊，那但是大家也都各开讲，还有邓凯杰啊什么的，就是这还说这些，还有其他的能讲的那就更多了，
嗯，
那都是能讲的。按照齐老师说，你别看网络上他们在这发言多能讲，但是这批人比往下的人还是知见还是要好一点点，因为他至少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讲的是什么，他们还是心里有数的。你虽然当成道理，他们但是他们也知道一些。齐老师就觉得是，那时候就开始有这种讲的风气了。我刚开始我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要去讲。但是后来我就想通了，是啥？我想着元印老人人家是有讲的，人家是有讲过的，那就是说的真，那要是该讲那就讲。其实这样大家都很头疼讲，因为讲这个事儿你还是要有一些教理的功底，还要背一背，熟悉了才能讲。本来新中心法是不需要讲的，因为有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哎呀，一看这句话可高兴了，可喜欢这句话。现在也没有经师了，也没有论师了呀。你现在是
记得那时候你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这个，说齐老师跟你说你以后你要是不传法的话，你也不用去学这些。
啊，对对对，是啊。
我当时听的时候把我美的呀。好，我说不用去搞那些了，
不用学
那些理论了。我这个缘起是这么说的，我那个看了那个《涅槃经》，我说这回我都弄完了，我这《大波涅槃经》没有理由看不完了，我得给他看完。那《大波涅槃经》可多呀，然后看半截就不想看了，我就跟齐老师说这咋回事？我以为我自己应该看佛经可开心的看下去，怎么不想看了？齐老师哎呀，你也没有啥事儿，那也不是要渡人，也不知道啥，也不是一定要看，我就可高兴就不看了。
后来我听你这样说完了之后，我也可高兴了。
是啊，而且我们也不是在于能说，佛教中有很多坑啊，其中能说就是一种坑。那善行比丘嘛，三藏十二部教他能闻善辩，但是他不代表着修正。那禅师有好多的经师，他可能说禅师拿他没办法。但是现在的我们的中国的又不一样了，你没有这一批人，他都不懂佛教是什么，没有人去理解了解，不懂。你说你让他明心见性，他在里头他自己走的就曲折一些。本来应该有这一批经教师，让他们对于佛法有所了解，前面的修正也有一些了，然后他们再来修新中心。现在别的法门不知道咋回事，七七八八的都好像是没影了似的，都不知道沦落到哪儿去了。所以他们就是从一个完全的一个啥都不知道的，学佛的也不是，信佛的也不是，来学的新中心。现在就是这一类的多。但是新中心的，即便是你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学，就这样来修新中心，你还是可以用3年的时间给他彻证，包括我说的彻证，包括除习气这一块，也没有什么悟的影子，这也可以的，就看你这3年你怎么用了。经教这个事儿以后再学，你真的眼正了，脚跟稳了，以后再学也容易。经教这个东西就像是龙的骨头， 你一下子把龙的骨头你抓住了，这个龙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哎，在大地里头怎么找这个龙啊？这个龙是怎么着？因为你一下子把龙的脊梁给它找着了，就是我们有正法演藏的这个就是在这儿的，就是关键是在这儿，它是核心的东西。你找到它了，它围绕着它再去看看是怎么铺开。一般的像经论都是有问题了，一般是以一些就是修行过程中的疑问为开头，祝佛菩萨就是祝菩萨去问佛，然后佛回答。但是最后都会给他说到究竟义，他大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也个别的是有一些世间的人他有事儿，你比如说大波涅盘经里那个女的她就死了，儿子他也来问，也有也个别也有这样的，这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这是齐老师说的。
我写的五灯会员里面好像
啊，对，五灯会员里面有，就齐老师也说过，别把教理看得那么重，去修，修的过程中看一看，
就是想了解一些教理性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看看老人的心经觉引。
嗯，你们觉得自己教理不通达，看心经觉引，大家一块看心经觉引就可以，也不要过多的在这一块去那个。你要想真正的通达，就是得知见得正，知见得彻，说白了就是。你具体有哪些教理的名相问题，你也可以说说聊聊，没事儿。
师兄，你说刚才说的那个教理不通，你具体是指哪方面？你可以说一说，就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刚问师傅，要是炸死了。
不，
应该咋的？
站在兵位，哪个那么的？
这个跟教理，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他不就是教，他不就还是教理吗？
这是根本之见的，这是根本之见。
啊、对，他之见你不也是教理？
根本之见就是根本之见，如果是刚刚撤的时候，他也不一定遇到事了，他就不跑。他遇到事儿了跑，也可能习气很重，也有可能的，就是根本之见撤了。后面了，只要他是真正的根本之见撤了，后面了他慢慢就消了，有的消得快，有的消得慢。所以这个立足点有两个，第一个立足点是根本之见呢，立足点；第二个就是立足点不是根本之见，那就立足点是遇到事儿了，你有你心目中的那种修行的样子，你好像是在就是平常的时候，突然什么时候失去了你心目中的那个修行的样子，就像你说的，跟那事儿跑了、急了什么的，什么戒律啊什么的，你的什么戒律啊？你这怎么戒律了？咋会扯到戒律的事儿上了？还能咋了？
有怀疑，你自己有怀疑，
这是过了千座的
啊，过千座了，
哦、千座了。
啊、
哇，千座快、
哎、还那么温柔啊
我觉得还是看看禅宗的好一些。
师兄说他还疑、
他就是见解那儿，我问我都懒得问。就是见解这个地方，就是哎呀，总而言之，明心见性的这是少数。
就是老千了，你还疑在什么地方啊？你得疑啥呀？就是因为什么呀？要疑在哪里？
老人在略论里不是说过那个吗？就是修行的，用最简单的就是那个，就是老和尚给我说佛法，我不说，我说了你也不会信，你是大和尚呢，你是善知识呢，你说法我怎么能不信？你说嘛，到底什么是佛法？他说，那你听好了，你要是信，我就告诉你啊，你听好了，记住便是。他说，哎呀，他说，哦，那对了，那还需要保任吗？应该怎么保任他呀？他说如果要是有个保任，那就是一夜在目空花乱坠，就是有一个头发丝儿掉到眼，就是眼睛啊，就是长翳了以后有一个那个东西就搁到眼睛里了，你就看这个世界就看错了，一夜在目空花乱坠，看世界都充满了花，如何保任一夜在目空花乱坠，这就没了，这就把修行的过程都说完了。你说你到底你还有啥？
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老人说的那几条，看了一点感觉。
看了没感觉是吧？没感觉怎么了？谁说要感觉啊？什么样叫做感觉啊？你原来对他陌生，现在一看，哎呀，原来是这样，是这种的。你看过了就不一定要有感觉。你要是看了，就你不看了不止一次的，看着他就是读字呢，那有什么呀？没感觉怎么了？如果是真的，哦，就是这样的话，那老人就不会加最后一句话了啊！谁见鱼开口来？这还是一种烘托，老人说的这五条，包括略论呢，包括老人的这些佛法修正心要，那也是烘托，他还是烘托佛性。哎，你看看，快看，快看，快看，老人都说的就是这个，就做的这个动作，给你指是什么样，你看看这一堆里头是那个开花的，那颜色是这种的，他还是这个，还是给你烘托呀。啊，谁见于开口来？
这句话就是说，没有人曾说过话，就这个意思。
就是谁敢说我说过了？就这个意思。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咱俩来五个小时在路上，然后你给我说了将近五个小时，你就把给我讲的那将近五个小时给老师说说。
我就说一个，就是 本来就是我修法之前好多事反应过来，我还能忍忍，就是让他修法之后好多事反应过来了，我就直接把家里很多人的联系方式都删了。
啊，这也没有必要。
嗯，
没必要，但是你删了，这跟修行，咱修行没有关系。我们修行不是管你删或者不删，嗯，也不是说让你不删，就是这个事儿跟修行没有关系。你删了也不代表着你是修行人啊，也不至于，不至于。你这有一阵儿你愿意躲，那是你的事儿，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不相关，躲着也可以，好吧？
郭老师，就是不说时间法的事，就是那个佛法就是。被打了这么些过了，我就老觉得自己上来哪几天就觉得可有那个了，就是就觉得就做功夫啊什么的，那就过几天就觉得消沉了，然后
又能怎？起念一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忘了说过吧。别在意这个有劲儿，也别在意这个没劲儿，要不然怎么会叫迁坐呢？迁坐根本跟这个有劲儿没劲儿没有关系。你有劲儿啊，你打了也没有人夸你什么，你没劲儿了也不许你断坐，还有啥？这俩都是不相关的。
你可以丁老师说说你坐上，您坐上的时候，没事，师兄们都不认识你，直接说就行了。
我坐上的时候，我就是好多时候。我觉得我刚灌顶的时候，那个时候打坐好像，持咒还持得好一些。到后来我就觉得，好像两个小时，我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咒就没拉回来，就是好像不是就是。心念我们反正好多时候听不见自己在
吃。第一个你能听的尽量的听，第二个你这些地方是讲究不清楚的，你前面的时候之所以持咒持的觉得能够拉得回来，一个是对咒语不熟悉，另外一个那个时候烦恼重，用的心劲儿大，现在的心量宽阔了，宽大了，有的时候好像拉不回来。你还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呢，好像咒拉不回来，你坐下的烦恼有减轻没有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呀。但是现在对你来说，烦恼就是菩提没达到你的效果。实际上，烦恼是肯定是明显减轻了。原来是关系处的不好，现在是关系处不好了，能咋的？
对呀、
啊。好，行了，再下个问题。
郭老师，坐下关照，我就是我心里老是打鼓，我就总觉得自己关的，一关了没有，我就总在怀疑自己关了没有，就是。做功夫了没有？
所谓的做功夫就是放下，放下，放下。自己做功夫了没有？放下这种想法，这就是关。天哪，你还能关断？断还要记住断几次？
不是，就是我好像只体会过一次，就是断，就是断。就是我在那想事情，我突然一下子，哎，就是不想了。但大多数时候，好像我就是自己在那想，有时候还把自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
那
是不是这就是没关照啊？
你这个越想越气啊，是说的是世间法上的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你要觉得哪件事你没做，你就去做了就行了，这也行，能够让你少惦记。你现在属于是惦记，你这还谈不上关照。哪个事儿让你不甘心，你惦记他。
对，我在来的路上，我感觉老师你这样说完，他应该是拿着棍子出去打完一圈就回来。
对，我觉得心情可能就好了，就没事了。
他打一圈的话，他只要他心里都少惦记，他打不打没有事儿。但是他说的这个都还不是关照。
嗯。
什么事儿啊？你受了气了，不甘心了，大家都在受气儿，但是你受不了了，你愿意去跟他打，你跟他打，你这无所谓。这个东西无所谓，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那老师，我就是混在一块儿，我现在其实就是想问关照这个事儿，就是我因为我跟着混在一块儿嘛，就是我那个，就是我还其实还是想问关照这个事，那就是坐下关照，我觉得我是不是还是没做呀？就是我老是
去掉这个做不做，这就是关照，别想这个做不做，这就是关照。你看关照的他是可轻松的，可不是一个拿起一个重担给他那样的，不是。关照他就是心地上他可微细，他稍微一转就行了，不管这个做不做，这就是关照，别管了。我们平常哎呀别管了。
老师，你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你关照了吗？
我都不考虑关照的事儿。
就像老师这样呗。
你考虑关照的事儿那是打妄想，还有一个说话咋会还会关照搁一块儿了呢？实在不行你就看那个如何关照，你看那本书算关照。所谓关照它起到的效果就是你的心里轻善了，心里轻松了，原来紧吧。现在没那么紧巴了，能达到这样的目标的这种的，不管你怎么想的，你都算是关照。所以你看看书能让你轻一点，轻快一点也行。关照不是一个事儿，可不能拿个一个当成一个事儿，当成一个负担，那不是的。
想起来，哎，是不是有关照？然后
没必要，没必要。你不能在关照上啊，切记在关照上就是检讨一点。我刚才关照了，我现在没关照，我今天关照了几次？切记这个。有的人紧，有的人松， 紧就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他紧，他看到不是刚才跟那个过了千座的让他这么紧一下吗？就是看到了念头就提醒自己，没事就有一个警觉心在前头，你的妄想在后头，你的警觉心先看着那个看着，等到妄想一出来就把它打掉。这是前面的这种，这叫如毛捕鼠。后面的那个你发现了你就别管它，发现了你就别管它，这就行。没发现的忘了，没发现的咱不在那算账，这账你算不清楚算不明白。
如何关照那本书的，那看的时候倒是能看明白，老师讲的，就是看完之后好像脑子里也没留啥。
对，目的就达到了，幸亏你没回忆到啥。行，那目的达到了，那就行了，那说明如何关照还凑合。这个习老师他是那个啥，他是16年那个时候我记着去打漆的，这个习静园啊，16年的时候去打漆的，也算是老修，16年的时候打漆的，还挺伶俐。当时的时候是这个印象，这这么多年了，就是那个啥，以后的话你就没事折腾折腾过来，就是带着大家是学一下略论，就是你要是想对理论上有所了解的话，就是心经绝引。心经绝引自己看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一个是后面呢，就是一个是学略论，略论你都懂了，但是还是不甘心。这个时候的话就看一下禅宗的，还是捞没捞照，没捞到东西，就是看禅宗的。禅宗的那个地方，你要是想捞东西，你的手都没了。狗舔热饼铛，就是那个狗啊，一看到那个饼的香味，它就想去舔锅边，一舔锅边，它的舌头就完了。
群里每天都在发老师答疑，
对。
有这个腾讯会议的老师答疑，齐老师的、郭老师的都有，大家没事啊就可以通过腾讯会议。
这些人算是年轻还能，原来的时候他们这一波有可多都是老同志，我看老菩萨，他们主要是跑庙的，在庙里头知道了心中心。
对，
佛教对于那种世间的事儿的，多少能够有一些灵验啊什么的，这都是一种方便。它的核心还是要，就是说的是见性这一块，还是无相这一块，这个是核心。其他的那些灵验，那是护法神加持，让你有机会是信入这些。但是你不能总是抱着那个不放，总抱着那个不放就在外围走，而且还是患得患失。它并不可能根本上除掉你的烦恼。你还是要就是进到这入到了庙门里头，要了解什么是佛法。然后呢，按照佛法教的方法去修行，去证它。在这个过程中，就不要再考虑那些灵验啊、世间法上怎么有帮助啊，别考虑这些了。那庙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进了之后，它发现跟世间法上可能有一点改变呐、啊，什么什么的，它都往这个灵验上去。那有上一次有个老菩萨说，他不进庙他就不舒服，原来身体不好，进到庙里帮帮忙，身体好了。还有啥都可以说，七嘴八舌没事儿。
那郭老师，那个明心和见性是一回事吗？
刚开始的时候跟你说是两回事儿，在后面跟你说成一回事儿，在后面说屁事儿也没有。
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性还能见吗？
这些全都是性，你咋见？你现在不是正在见吗？
老师一开始那两回事儿是怎么？
说的是两个，是说的明心虚妄不可得，说的我们这个心啊，我们总觉得你就像那个照镜，听到什么事慌了、生气了，他就在这儿顶上做文章，想要不慌不生气，这个心慌或者是不慌，急或者是不急，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这是明心虚妄不可得。性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这个性质就是在有根本性质才有了生住住异灭，才有了成住坏空啊，这根本的性质是一个就是本有的。这就是说明心虚幻不可得，见性见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本来就有，你不管这个事物还没存在，这个性质有的，是这么说的，刚开始是这么说的，再后面再说的话，这有个无都要扫荡。心是我们的心啊，变幻不定的，这个心来回上下起伏的心，像这个戴眼镜的师兄说的不执着的那个心，他说的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心境，那个性是根本事物，根本性质，一切万物的根本性质，那个叫性。刚开始的时候是分开这么说的，再到后面呢，见就是性，除了见以外没有别的性，再往后这个也不利。
我打坐的时候就是每一坐他都会流眼泪，是怎么回事呀、
啊、每一坐都有点累啊，
流
眼泪
啊，流眼泪那是就是一种调节吧，别用管它，不用管它。你这个就是你这种现象是也有的，比较就是常见，别理会它，你念你的咒别理会，打哈欠、流眼泪这些都有。好的，好，修的是心中心还是六字明？
心中心。
心中心每座都有的话，每座都有也是刚开始，后面的话就不会了。刚开始你不会是就是修到了八九百座了？不可能吧？
有的时候
600多座
了，你还管眼泪的事儿？他有不是的，他有的时候身体的，他气脉流通的时候，气脉通的时候，他就会就是有这个过程，就是打哈欠、流眼泪，这都没有啥事儿。
啊，你600多座了，就这个吗？你不问问老师明心见性？什么绿啊，什么剑、啊？
他们这儿的好处是不把明心见性和关照当回事儿。
哦，该当回事儿的时候没当回事儿，没该当回事儿的时候当回事儿了。我
没事儿没事儿，你要学习学习他们这些人不把明心见性当回事儿。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那也还有一种人，他就是老实听话，没想那么多，他就做了。他就是觉得他没有他自己思索的份儿，他只要听话照做就行了。刚开始这样也不坏。
手软。
但是你不能总是听话照做，你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行。就是你的见解跟佛的见解无二无别，这就是修行和亲证的过程。要不然你碰到自己的境界你怎么办呀？哎呀，这身体能有多大的事儿都怕成这样，大不了一死也不至于这样啊。你要是觉得有开悟这回事，你就深一门深入的修行，行起谢绝，死心塌地的把什么东西都扔开，把它捞捞看看能不能捞得到。对于迷的人来说就是有开悟这回事儿。对呀、啊、那就是开悟的时候他就没有迷也没有开悟这回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开对对见相就是见性。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事儿了。
对呀、
啊，对呀、啊，那但是自己怎么心里老不落味呢？是不是？那还是得打坐，是吗？
做吧，这是第一个做，第二个是见相就是见性，你还有啥不落稳的？你这个不落稳就是性。性它是很直接的，就是性它的直接在你多了一个见就成了多余的了。你像这一说不，你是不是刚开始见性跟没见性其实也差不多？你说的是什么习气啊？
不，身体的感受。感受还有对应身体的烦恼，这些不是说跟
那老师那
动
也没
还是那个人，人还是就是人。
是不是你想说不会升起什么不好的烦恼什么的，或者说
怎么了？那你捞摸到什么？能捞摸到什么？嗯，对，没有捞摸到什么，你就不会在意这个捞摸了。你经过长久的不在意这个捞摸，他就不捞摸了。因为你抓不到，它不是有一个东西可抓到，每次你抓都没有一个东西可抓到，每次想抓的时候就看看能抓到什么，没有东西抓到，那就让它抓吧，别管了。每一次这样就是先想想能抓到什么，抓不到那就任它抓，因为你控制不了它，它就是想抓。
这些事儿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应该从你自己说。本来除习气这个事儿就是有习气和没有习气，这两个之间是完全一样的。完全无二无别的才算是除习气，如果是实有习气可除，这都不叫除习气。这是我们心中心迁坐以后的误区啊，就是他没有明心见性的，他的知见没有变，他不肯改变自己的知见，他就光剩下除习气了。光剩下比如说发个火，他认为就是习气，他要除这个习气。习气是认假做真，叫做习气。
平行面，平行面，这四个指头是平行的。
你就是只有一种见解，实有习气可除，这不是除习气，这
是
折相。是一回事儿，是一回事儿啊。对，看从哪个角度说了。这个时候说没有习气可除，等到遇到具体的事儿，那时候那就着相了，都着上去了，还谈什么没有习气可除啊？那个时候再说自己哎，怎么又着相了？怎么又着相了？就是这个知见一会儿都变形了，一会儿就变形了。再纠正它，再纠正它，这就是出习气。
那老师就是说，如果根本知见转变过来的话，那就是就永远转变过来了，是吗？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呀。你看那个楞严经上都说了，如金如就是如那个什么金矿，什么就是变成了金子，那个不可能再回到矿了呀。这个样那个样跟本质没有关系，你说的是啥样啊？反反复复的是说的心啊，是说的心、
嗯、
根本见解这个地方，根本见解这地方你去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可信的，就谈不上怀疑，但是你这个怀疑的这个劲儿还是会有，每次一到这没啥可信的，就怀疑就让他怀疑吧，时间长了这怀疑他就消了，不知道怎么到后面都根本都谈不上什么消不消，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他没了。
对对对，
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你说微细微细的可能还有，那都是可微细的了，再一机灵也没事了，这都行。
快签
过，快签过了，
都是普通人，谁都有的。
可这样也行吧，也行，
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后边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要靠住，哎，对。
啊、嗯，也是这样，
后边这个面料
是这样的，哦，是这样的，
对
呀。
啊，对对对，这四个是平齐的。
哎呦，行。
原来你不知道的这个地方是要平的。
对，是。
你不知道，那你就多做吧，多做，再多做，这四个是要评的。哎，我们以前经常这样，你看他说话不靠谱了，就跟他说对手印吧。这是新中心的最级顶级的骂人。
那暑假我们宿舍那给他对手印，对于他那也是四印，他弄错了，哎呀，都哭快急哭了，真是看得快急哭。我说没事啊，我说
那就多做吧，那咋办？
多做，我说你又吃不了亏。纠结了好几天，对吧？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人，那叫李光明，他一出来说话，大家都认为他是捣乱的，说的可差。后来就修新中心，修新中心好了很多，还有时候说的可不靠谱，可不靠谱的，那就是他的本身的素质也差，语文水平也低。懒得就说让他对手印，一说都是从他这儿起的，一看他说的就怀老是怀疑的手印错了。最后他修完签子去见齐老师，齐老师
果然错了，
不是齐老师你不信佛吧？好玩，哎，你别说，就这个人最后他出家了。
哦，
因为我们都没有事儿，他呢，他是，哎，他还真是那个啥，他还真有一个出家的事儿。最后他我们都没事儿，都不用再出家了。他最后他还现了个出家相。这修着修着没有事了，都不是一定要去寺院的。修着新中心的，好像是你寺院不是有什么事儿去叫的，他也不是要离不开，一定要去哪儿，好像都可以离得开了。教理上，人家教理上就是说的，你找不到啊。教理上说的就是知见立知性无明本啊，觉明为究啊。所谓的教理就是释迦牟尼佛用言语给你烘托这个佛性，给你描述这个佛性，或者告诉你怎么修行能够证到这个佛性。他的教理就是干这个的，教理就是跟咱现在说话似的，这叫教理。
我之前也是工作去定金之前也是
现在的人误会教理了，所以弄出的全是名相名词儿，是他们误会了。我也是，我也反感，我修了新中心我都反感，我听那些人掰名词我都可反感。我说你也不要让我学佛经，我也别被他带来。但是人家佛经讲的就是这个，你仔细的看，甚至你都可以想出来那个佛碰到了这个应该怎么回答。你跟一看，跟你说的跟你想的一样，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肯定是这件事。教跟禅一定是一样的，只是说方法教它是用言语音声啊给你烘托这件事儿，禅它是就是反观给你打回去，给你打你自己，让你自己就是觉醒，让你自己倒出来。哎，禅是这个味道。嗯，那个经论它就是拨乱反正，你有什么错误的那个见解什么的，那个佛就一直在告诉你，你那是错误的，要怎么样转变。那七处真心啊，不都是这吗？
哦，我看那个禅宗的那些公案公案发的那些，刚开始确实看不懂，因为从咱现在就是从日常的以前的思维。理解来的话，就说的就是为什么心道这一块，但是后来从新的角度去说的话，他确实是能看明白。
这个地方啊，如果说看禅宗公案，它是这样的，禅宗公案的人对于戒律对于教理都是很了解的，他也知道这个修行的路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如果老是靠着这个教理啊，他就是不是他亲切的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不可以背教理，他要自己开口说的不是这教理，而且呢说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就着吃，他就用吃来说佛法，就着走就用走路来说佛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每一个人他要考验他自己的心，所以他回答的问题，他的回答答案各不一样。
一台千人的，全自己的。
没，就是为了，只要你自己成佛了，哪还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都没在你之外，我们是烘托你的呀。教他不是教，都是有这么多人，你说烘托谁呀？
不一定是突然。哎，不一定是突然，我就不突然。
你这还有个？
我没有，老师。
不是那种突然，你这是妄想。你哪一天你突然的放下开悟了，忘了这回事了，应该是这样的时候。这种时候可以跟开悟可能有可能能对应，有个悟可开，这个还是有悟的痕迹呢，那叫临归扫尾，扫除了悟籍还有扫籍，那还不到还早着呢。什么开悟不开悟的，压根都不相关。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这是说开悟的。彭氏嚣张，张嚣的会，就是不讲道理，你的心变了，就是这样。
就是说像我们修行，就是修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说不能和这种无为法相应，就是说不敢体认自性，该怎么用心呢？说一下。
不敢什么？体认什么？不敢
自性这个事，就是说不敢体认自性这个事，我们说一下该怎么用心，才能更 才能更好的记住这个无为法。
嗯，就这么说的，反正是有点别扭的这样的。总而言之吧，对修行的这个路径吧，修行的这个路径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因为世间法上现了一些烦恼啊、疑惑，自己想不通啊。无论如何，大部分是这样的一种原因过来学佛了。先扶住粗重的这些烦恼疑惑，先扶住粗重的贪嗔痴，然后别挂虑世间的事儿。再一门深入的去修行，这个时候的在做的功夫就是行起谢绝，不要跟着自己的思维走。你了解了佛法的大意以后，就行起谢绝，别跟着自己的思维走，就是注意关照。就是说的，你主要的关照就是，截断，别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思路跑，不跟着他跑，有什么想法别让他相续，才起来就给他拍断，就这样。你要是这样用功，就是世间法的东西一切都放下，该干的还干，世间法一切的东西放下。然后就这样行起谢绝的去绵密的去用功，到再到后面关照，也就是那个见性也不要，啥都不要，就这样去什么都不求的，就这样再修一段时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要见性，有一个阶段就是我知道见性是最真，啥都不要，我世间法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就要见性，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见性你越要越要不着，你这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时候就要把见性扔掉，死心塌地的修，没有任何的办法，死心塌地的修。如果这一段你用功用的要是紧的话，那开悟也容易。整体的来说就是这样，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些纠正了，只要你的根本的见得对，其他的纠正就容易一些。比如说有的觉得哎，自己是开悟了，别人没开悟，或者觉得自己怎么明明是应该明白了，怎么又迷糊了，这些事只要你的根本之见证，这些都不重要。或者说自己的乃至自己习气很重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也没有事儿。就是再有习气，你一点习气不除，你欺反人天，你也最多是欺反人天啊。
郭老师，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就是用我的经验来说哈，就是这种，就是发呆。但是发呆的同时吧，就是比方你说的什么，还有人家的师兄在干什么，我是清清楚楚。就是有时候内心那种就是起来的，我也能看见他。
看见他了，最关键的是不理会。我们做功夫最关键的是不理会，并不是看见他发觉他。你修行呢，多少都容易发觉一些，关键是不理会，扔开他，别理会，别跟着他跑。所以不在于你发呆的状态，也不在于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而是在于有心里头有这些起念头什么的，就是撇开他，不跟着他，就这样。
就是他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有时候就是他是不稳定的，但是有时候我能看到他，就是我也不去理他，但是有时候我会跟着他跑。跑一段时间，
跟着他跑这件事也别搭理了，现在也别纠结了，现在就忘了这回事儿，这就是不理他，好吧？这个事儿上刚才说过，别较真儿，只管不搭理，有的时候搭理，有的时候不搭理，也不管。所谓的是用功嘛，哎呀，就是让你放下，你七上八下就放下这个七上八下。孙师兄，你加坐加的多不？现在你原来打的挺多的，你就是现在打了一年是吧？500多了。去年不是你那个时候的话，不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是断了吗？那后来什么时候开始续上来的？
对，
去年夏天到现在才300多座呀。
我觉得我去年夏天300多座，那不到今年就600多了。
去年夏天300多座是连续的，是吧？在座上睡过去了，这个就是散印了，躺倒了。
你发现了，
对，我当时就是
想，那也不算断坐，不能要求太严格，要求太严格都坐不下来，那也不算，但是以后要注意。
以后不用，
我们找一个坐的地方，你一趴就容易摔倒的地儿，你就不敢趴了。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种下意识的一种保护，他就不就那种劲儿让你撑着不睡过去的。就像我们开车，那你困得不行了，你又没地方去休息，那你也只好撑着，也能撑。不是的，打嗝的这个事儿是有一群人打嗝，他们单独的到一个屋子里打。
到他读的
这个打嗝呀，是因为什么打嗝呀，徐师兄？是，就是说的是打嗝能治病吗？
不，我一打嗝，我知道你说的，所以我一打嗝我就想着这个东西不好，不要打。但是
啊，不，那没有必要，打没事，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知道，但是他还是那个什么，他就是无意识他就打。
啊，那没事，这个没事，也不是压，不能压。
对，不能压。
那些人是觉得打嗝好。
马健，没手。
马健他就是故意要打嗝的，他不打嗝他不舒服，他不打嗝他觉得他修行没，他不打嗝他觉得他修行没有作用，因为他参加过，
打，
他参加过打七的，就像是那个，就像是他一样，俊师兄一样。
哦，对，
他们参加过的应该都打过，
挨个，
反正是，
对
的。嗯，第三印也就是主要是你们这个本地的这些师兄啊，解手印的时候，那个第四印还是要操点心，因为第四印是主印，嗯。在这个地方上，齐老师说了，他说如果这个地方上能扣上，这个地方没扣也行，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就是他就是有一个拇指往下扣的动作。这一句话是法本里面没有，但是元印老人有说过，我是不会勾，我是竖的。我们拍的视频是勾的，齐老师还骂了我们一顿。齐老师说你都弄成这样的，人家弄不成这样的怎么办呢？你这要求太高了啊，就是这样的嘛。就这样勾的嘛，就是这样勾的嘛，勾的。齐老师说你这弄成这样的视频拍成这样，人家勾不下来的怎么办呢？那又没有要求要勾，能勾是好的，但是不勾也可以。所以我们后来又把视频改了。
你没有打过四个小时，那你就应该坐坐，应该加坐。
我觉得加坐可以怎么说呢？加坐可以就是对于支腱来说的话，它容易竖，就是竖立那个支腱。要是你有这个支腱，能让支腱有一些力量，它站稳更容易站稳。但是如果迁坐过后你再加坐，你那个支腱斜的话，你的加坐也容易让斜支腱很坚固。有的迁坐以后他可能打坐了，他迁坐以后打好多好多年，那支腱可斜。迁坐内多坐还是容易把那个支腱给改过来。嗯，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举例子，我是说迁坐内的话，这个打坐是有助于这个树立正支腱的，把这个支腱给它树立，而且也容易让这个支腱就简单脚跟站稳。它不光是能够有眼，它还能让脚跟站稳。
站不稳，你更得打呀，更得说说呀，看看到底是你这个支腱上出在哪里了，老师还能给你修正一下。
老师，你回答你可简洁，就六个字儿。
哈哈哈哈哈！愿未读是吗？经书，你不是发了吗？
只缘经书读
未
通，
未读通，
读未通还未
读未通吗？
读未通好像
是。小时跟四个小时一样的，就是有时候安静，有时候不安静，全靠咒，你只要。